那所以念佛是真正让我们因为容易跟佛应感，以佛如来应感，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在那个时候比较不会失控。第二，我们因为念佛，所以容易产生正念跟善行，所以我们内心里头啊，这个心不管是烦恼或随烦恼，比较容易调伏啊。然后呢，你的心情绪上会真的比较平静，所以呢，佛比较容易摄受你，也比较容易加持你。所以情绪上随烦恼上你能保持得很好的时候，那么他我们容易跟佛相应。相对的，我也念佛的时候，我的心也比较容易随烦恼的部分，也很容易能够调和下来，而且烦恼就是根本烦恼的部分也比较容易调和下来。所以因为你能调伏下来心，你平静了，所以你比较容易定慧等持，你会产生自在力，那么内心里头那些障碍减少了，就是涅槃。我简单的跟大家解释啊，唯识家所谈的涅槃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内心里头的心所打的结，那些烦恼法跟随烦恼法你已经解开了，你就是涅槃。而且这个涅槃并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涅槃是我在生活当中来去自如，了了分明，而且不会被这些绊倒。一个人能这样子真是很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个过年，这个年假当然也有一些活动，不过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读星云法师的百年佛缘。他在过年那天，我在过年那天收到了寄来的十五巨册，一本一本这么大的十五巨册，佛光总会那里寄给我的。他怎么说呢？我收到了，我好高兴。他说，不过你收到了很高兴，很好，有一个条件，你要写一篇读书心得才可以，就是要你写书评的。我说那什么时候要？他说3月10号要。我说那刚好过年我就写这篇文章就好了。所以过年我把15本书摆在书桌上一字排开，然后就练起来了。不止我练，连师母都练，他也练得很开心。我跟各位讲，我在练这15册这么厚厚的书呢，我怎么练呢？我不是从第一册练起，我倒过来练，而且我从他的生活篇开始练，倒过来最后那点练。哇，我练了，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好像又像我以前这个童年的时候听着他讲故事讲佛法，他讲佛法就会讲故事，你就好像听讲故事一样。但是我从他的一些行语里头确实看到，当时在一个戒严时代要弘法叫聚众，马上警察就来了，而且马上要写报告，有问马上就有很多的难题在那里。你想想他的心是多么的定，有办法去跟他们说，哎，说到最后可以让他把他讲完，然后呢大家才解散。而且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却不会退却，能够勇敢的继续弘法，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内心里头他没有被烦恼法根本烦恼法跟这个随烦恼法困住，所以我觉得他是真正得了这个首楞严定的那样子的高僧。不止如此，我觉得他就是《首楞严经》里头所谈的楞严真心。他在这里，他在开山的时候，包括围山什么事情的发生，他还是能够顺利的做下去。要是我们的话，哎呀，算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人家的那个愿力跟那样子的心是那么子的稳定。所以我 边读，我都觉得很敬佩。当然，我写了这一篇。后来写完了这篇，这个我写的啊，这篇呢，说这题目要应该怎么定呢？后来我给他定了：读书、读事、读人，如入三间大千世界。我觉得他的行仪，你所看到的，全世界有300多个道场，我们只有20几个、22个还是23个邦交国家，其他的没有，没有邦交，有些地方没有邦交的国家的，他都有道场。不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弘法，他到这个对岸去也在弘法，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弘法，全世界第一大僧团。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这个影响力真的是不是真的骗三千大千世界？我很佩服他啊。那么所以那个心确实是很安定的。我们能了解这样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我们能够啊，这个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不会被烦恼法掐死，不会被这个随烦恼法把我们煽风点火，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脚，乱了我们的菩提真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绰大师的安乐集里头他怎么讲呢？啊，他道绰大师他怎么说呢？他说哈，我们呢念佛啊，他说念佛呢，我们称为叫做这个见一切佛自在境界啊，这个见一切佛自在境界呢，他称它叫做念佛沙妹啊。因为大绰大师他推展这个净土，在净草在净的时候，他这个推展这个净土啊，所以啊，这个大绰大师呢，那么他写的这一本这个安乐集呢，你看到他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念佛沙妹。你在念佛沙妹的时候，你的内心比较能够调伏，他就是这样，哈。而且他还引经据典喽，也引了这个，也引了这个《华严经》里头啊的文字。他说，因为怎么？因为你就比较不会颠倒，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颠倒，你的情绪会稳住的比较好。而且你的心稳定的好的时候，无能坏者，就是任何一种挑衅或任何一种没有办法破坏你的那个正念，破坏你的那个稳定的这个真心。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真心觉察周边的事物，变成了我们的啊知识感情啊，变成我们各种不同的这些事的活动进来，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去分辨它好或不好，贵或是贱，得或者是失。那我们一在这个地方一产生这个分别心，第七系的分别心以后，我们马上就执着在我喜欢的，我憎恨我不喜欢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我们的种种的情绪，我们种种的一些想干扰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几次都给大家提醒这个事情。当今最权威的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叫 James Austin， 那么他呢，那么这个在研究脑神经网络整个神经的科学里头，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神经网络，你能有的，我们可以分成这几个这个不同的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知觉系统，你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接收各种资讯进来的，那个是知觉系统。我知觉系统完了以后，送到我的丘脑，然后我就开始调档到我长期记忆库，我以前经历过的一些东西都储存在我的长期记忆库里头，我分别去调档去比对，把这些资讯送到我的前额脑鼻子，这个叫做资讯处理系统。我们的思考、决策、行动都是靠这一块。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系统，就是我的脑干上来的 边缘的那一块，也就是我们的脑子最中心的那一块，那一块呢，它是我们称它叫边缘系统的这一块，它就是我们的情绪感情的系统。也就是说，我碰到一个东西好或不好，马上我的情绪马上会发作。不止如此，我过去跟这件事情相似的记忆、情绪记忆，我也都储存在这个地方，储存在两个杏仁核里头。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时候碰到人家朋友给你介绍一个新的人，或者是你参加一个活动啊，大家新第一次见面，你有没有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一看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比较有缘，这个人看起来比较没有缘，那个人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东西，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你不止如此，有时候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某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吓了一跳，你会很紧张，你会很害怕，你感觉到很恐怖哦。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失望，你会觉得心里面很苍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情绪，都是随烦恼，也都储存在这个地方。大烦恼会变成我们的动机，随烦恼会变成波涛汹涌的这些东西在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你无论做事情、待人接物，碰到一件事情，你资料一来，你马上就有一个直觉，这个东西看起来要这样做才好，你马上有一个直觉，对不对？不管它，再来验证，啊，那个是直觉。有时候那些看在找这个这山上啊，在找这个中药的人呢，他有时候也是直觉，他觉得从这边走，这样可能有。他用以前的经验来直觉，那也是直觉。我们直觉的觉得，这件事情可不是好玩哦，那也是直觉。那但是我会再去拿来印证，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会这个样子。你有了这四个系统，全部都有了，可是他一直要找一个，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头确实可以用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来找到这些。在处理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探棒直接来啊，透过一个局部的麻醉来探某一部分的细胞，那个细胞就可以触动它，讲出它见到什么或听到什么啊。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是在啊1980年代就已经发展了。那么现在要找来找去，要找一个所谓的般若，或者是佛性，或者是菩提，这个东西，这样一个很超越的这个智慧到底在哪里？骗找也找不到，脑子里头没有这个细胞，没有。但是这位大师呢，就发现，当你这四个系统可以协调得非常平衡很好的时候，你不会被你很多的一些成见偏见把你绑死，不会被这些情绪的东西把你绑死的时候，结果就会发现，他说那种真正的觉悟的超越的那个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它不属于某一个细胞，它是整个神经网络共同形成以后才产生的。那个东西呢，它称了叫宇宙性，叫做 universal mind。 这个我们可以跟宇宙相契，跟十方如来相契的，就是这个心。他在那里写着，他说：“我觉得这个宇宙的心，应该就是禅宗所谈的那个禅心，就是那个菩提真心，应该是这个。”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透过念佛，透过我们能够修进，让情绪平静下来，让我们的随烦恼平静下来，而我们能够调整我们随烦恼也可以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念一声佛可以响彻云霄。所以净空师父他怎么跟我们讲，他说真正懂得念佛的人，念一声佛抵上别人念千声万声。他的差别在哪里？是因为他的心真正的，他的水烦恼真正的清净下来，而且他的根本烦恼 哦，也能够真正把它平静下来，那个念佛效果很好。但是我们如果要念佛的时候，心欢欢喜喜的，平平静静的啊，感觉到我就在佛的这个法界里头来念佛，甚至你感觉到连你的身心都觉得很轻松，连你的经脉都很轻松，这样，然后你进入一起念佛。我常常提醒大家的，因为这样子的轻松，让你的情绪真正稳定下来，你念一声佛也可以响彻云霄，也可以跟佛产生很好的印感，而且跟他印感的时候，佛力加持，我们的身心以及智慧也比较容易开展啊。所以随烦恼这个条理，在我们这个唯识的一个修行上，有宗里头，其实念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门。这是我要谈随烦恼法之前给大家的一个啊开胃菜啊，它跟我们的整个佛法整个衔接起来。那么我们来看，念佛本身有助于我们定慧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的光明自在。相对的，我们的情绪啊调和的好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效能也会跟着啊，应感的能力的效果也就更好啊。所以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情绪，在现代人，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头，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你想想看，以前的那个农业时代，我小的时候看的农业的时代是比较辛苦，但是烦恼真的比较少，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网络，早上晚上八点多也没有电灯，大家都睡着了，你连吵架都听不到了。他们说啊，某某没有那吵架，要吵架也是买个点点点会不太急。你没有听过乡下人讲这个话吗？他说啊，某某你连吵架都吵不，因为吵架没有看到人也很没有意思，所以说那么多点点会来修嘛啊，这很有意思哎，啊，所以很自然就这样，所以每个人睡眠都很够，是不是？烦恼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股票的烦恼，也没有投资的问题，也没有金融海啸的问题，都没有，是不是？有的话就是只有三餐啊，三餐是吃的比较简单一点，但其实他烦恼并不那么多。但今天不是哦，你一天里头的烦恼真的很多啊，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些情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代人生活压力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这个开放的社会它太多元了，所以意见也不相同，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行业，而且行业的兴衰又很快，所以压力很大，情绪失调在这个社会里头是很容易的。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意见又不同，所以动不动呢，大家眼睛都是这么大的。各位，不要说什么，光是一个那个核市场要不要新建，大家都安那后，这个意见这么多不同，我们听一听以后，我们也很困惑，你不觉得吗？也很困惑，好像盖下去就灾难就来了，可是不盖的时候呢，没能源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变得很困惑。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在做决定的人，但是你在从新闻上看一看，你有时候心里面也增加你的负担，会不会？会。好了，春天呢、啊，又是这里有什么传染病，那个地方又是什么东西，你害怕不害怕？害怕，压力大不大？当然大。你只要坐捷运或坐火车的，听到有个人轰轰轰，你马上觉得我他妈也丢还没丢，会不会？会。所以我的包包里都放了口罩，这也是一种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以前就是空空空，怎么跟我好像没有关系，但现在我们觉得不行，是不是？因为他的口水可能喷留在空中会到我这边来，那变成这个样子了。那好，这个知识的越多，担忧的东西当然也多，我们情绪呢很容易哈影响我们的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更会干扰我们的生活，而且呢，这些情绪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一个人的情绪一直都在不稳定里头，这个人健康影响会很大。其实，健康跟一个人的寿命绝对有关系，而且关系蛮大。作业是这个 情绪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健康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它的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现代人的压力大，情绪不安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多元的价值的观念，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冲突，因为意见不同嘛，什么东西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不要说什么，你说想一想，说我们这个都市将来发展，有的房子都这么旧了，有人想起来说都更看起来是好办法，但是这个都更下去问题大，是不是有很多的意见分歧呢？会啊，当然你不能讲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些这个一些压力，一些困扰，它就会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匆匆忙忙的啊，那么去表达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的这个不同的态度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这个的立场，然后到最后我们自然而然会有彼此之间的一些对立感，会有彼此之间的一种敌意感，所以人的那个疏离是越来随着一个意见更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以后，慢慢它也会把人的距离慢慢拉得远一点。虽然学会一点修养，但是还觉得说不，我虽然不能批评你，但是我实在你的意见听不下去，所以内心里头因为听着心肝的一切，你看这就是谁烦恼就跟着就来。所以多元的一个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修养，这个修养能够说你的意见我尊重你，我也会好好的听，我的意见你也要好好的听，把事情意见摆在那个地方共同来讨论，当然没有一个绝对是怎么样的，那大家少数尊重多数，这是一个多元社会民主开放以后自然的现象。不过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那么你家里只有几个人，可是价值也是那么多元，所以女儿跟儿子的意见不同，跟爸爸妈妈的又不一样，所以烦恼就出来了。儿子要结婚，父母亲说我看那个好吗？女儿要结婚，父母亲说那个好吗？烦恼紧跟着来，最后说好了，开自由的社会，你们就自己去做吧。可是你已经讲过了，但是他们内心里头却有一个地方，就觉得你好像对我有一点意见。所以，这个多元的一个社会里头，是容易产生这些现象的。第二，忙碌、竞争、追求成长，我们每一个人被压得这样子哈，弯腰驼背。我觉得现在这年轻的这一代，自从哈我们所谓的管理的理论移到所谓的啊这个从过去的啊这个 X 理论、Y 理论、Z 理论，一直到说我完全看你的啊效能哈、啊，而且责任制哈、啊，把效能跟责任制放在一起以后，我发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它是一个你看不到的暴君，它对这个人类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好啊，所以它把很多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现在哈、啊、有时候随便走到哪里问到哪里看一看，我发觉好多年轻人，这三十啊几岁的这些年轻人，我问了说，哎，你孩子现在在哪里呀？啊，做什么事情呢、啊？他们都几点下班了、啊？顺便问一问。我们这种学心理的，就是随便问一问，掌握一些趋势。结果我发觉，我所认识的人，他的小孩子，通通都是晚上差不多十点钟还没有回到家。然后他问我：“那你们家呢？”我说：“我只敢问你，但我不希望你问我。”他说：“那你们家小孩子？”你儿子晚上回到家几点？我说我不好意思说，我听说他是11点以后回到家。我说是啊，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一个暴君，他正在那个地方。自由，我们讲究自由，可是自由一定要有独立性才可以。可是我们现在偏偏把新一代的人把他养得他依赖性很大，所以他又需要自由，可是他的依赖性又很大，他所造成的这个困难是不是今天每一个家庭在发生的？如果你家里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很好命的人。我看起来太多都发生了，但是眼前摆在这里，父母亲压力大不大？大。谁烦恼多不多？多啊。随着他烦恼啊，不是谁烦恼产生的而已啊，是谁的子女烦恼啊，随着社会烦恼，随着整个社会的整个的一些啊财政金融的一些波涛在烦恼。所以谁烦恼已经不只是我们原来所谓的情绪问题了，是随着整个这个社会都这样在烦恼了。多欲人际的冲突而带来更多的压力，